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昨天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就看到马拉基书真的是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反省啊。我昨天说了，这个提醒跟反省是为了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对当时旧约的先知这个最后的一个时间，也最后的一个时刻，当先知说了这番话的时候，百姓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所以那种的不舒服的反弹到一个地步，一直跟先知对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我们何时这样子？你怎么说我们是这样那样呢？我们哪里有哪里有？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当人不承认，当神透过先知，在马拉基书可以说是80%的话都是神直接在说话，就是当神说的话人不肯听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神就选择不说了。所以你会看到马拉基书过了之后整整400年的时间，神就安静不说话，就不说话。那所以当时是整个情况当然陷入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状态，就是当神不说话的时候，百姓就没有了一个方向。那所以我们昨天从这个角度来反省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第一章谈到的是反省自己的信仰的生活，就是自己的信仰的形态是怎么样，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所谓的献祭，我们的祭物，我们所摆上的，我们的身份，我们所摆上的，我们以一个怎么样的身份，或者是以哪一种的职员，或者哪一种的上司，或者哪一种的丈夫，哪一种的妻子，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呈现出来，是不是最好的？还是正如先知所责备，是那一些破旧残那些有病的、不好的、有瑕疵的？对，这是第一章的反省。那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当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章特别提到是一个反省自己的侍奉的生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众祭司很显然在这个地方的对象是众祭司，所以不只是一个祭司，是众祭司。那这些祭司所谓的祭司是谁呢？当然旧约我们很明显知道祭司就是那一个要带领百姓来献祭的那一个人。可是当这段话继续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段话里头所形容的这一些的祭司，其实当中所指的就是 OK 第四节，当神在这里责备说祭司啊，这个诫命传给你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成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一些一直讲到后面，其实都在讲着一些警告的话，就当先知在警告神的百姓的时候，那我想我们今天站在神的儿女的角度，那我们要听到底这个警告有没有也形成对我们的警告啊？所以我们要留心。那所以他这里所谓的众祭司到底是指谁呢？我们就看来到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里说到神跟立位挂壶这边或者立位人，就是神跟立位人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所说的祭司，其实这个众祭司好像是一个形容词，不是指某一个祭司或者单单说的祭司。这个众祭司所说的就是立位人。那立位人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很明显他们就是那一批被拣选来侍奉神、服侍神的人。那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年历史的背景在讲的是针对立位人，针对侍奉神在神的殿服侍的人。那今天如果用今天的意义来说的时候，岂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班起来服侍神的人，就是在神的殿服侍也好，在我们的任何的岗位上服侍也好，就是这个服侍神的人也就是立位人，也就是好像这里所形容的这个众祭司啊。所以今天当好多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看了一些 音乐的事工啊，敬拜团啊，或者是一些我过去也知道有一些的音乐的组织啊，都叫做立位支派啊，立位什么立位什么。所以当然统称来说，立位是一个服事神的一个群体。那当这个地方说到这一些服事神的群体，那么他们就比一般人更加的要守住诫命，因为诫命是给所有的神的儿女，但是属神的那些起来服事神的人更加是首当其冲，不只是要有诫命，而且是要活住诫命，甚至教导诫命。可是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一班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把诫命当作是玩玩的，就是而第五节这边所说的就是形容到这个是关乎生命OK，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所以当神说到跟利未人立的约，一个生命跟平安的约，意思说这关乎生命，这关乎所谓的平安，就是说我们的道路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在一个很兵荒马乱或者动荡不安或者是弱肉强食，特别在古代的那个时期，就是政权总是随着那个武力强，谁就会占有谁。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当中，你怎么样显出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可以稳妥的过着蒙祝福被保护的一个生活呢？而关乎你的生命。所以你会看到当跟神立约的时候，这个约神跟服侍他的人所立的约是一个关乎生命也关乎我们的安危。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回过头来讲，我们都想要图一个日子可以安稳啦，事情可以顺利啦，让东西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蒙福的一个发展嘛。那所以神跟服侍他的人其实有一个这样的约。那当中看到这个约里头有两个情况嘛。这个情况就是 OK， 当我们看第五节的下面，就是说我曾与他立生命与平安的约，然后下面就说什么，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说到一个敬畏的心。那么这个敬畏的心就是会怕神，敬畏神，别得罪神。然后有这样的心，我们的口中的话当然就是要有就是义的话，而不是不义的。 OK， 这个是第一个。然后下面另外一个就是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恶。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叫做敬畏的心嘛。这个敬畏的心就是因为怕神而不敢得罪神。那不敢得罪神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就要留心口中的话是不是口出恩言，或者口出恶言，口出虚言，口出谎言，或者口出实言，口出真言。就这个就看到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对准神，当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常常也是就要留心的。所以在人与人的互动，真的人有很多的不完全，我都有很多时候会不小心啊，忽略啦等等之类的。那在跟家人的互动当中，我女儿会提醒我，我会提醒我女儿，师母会提醒我，我也会提醒她。就是很常我们有一些软弱跟不够的地方，女儿那天才分享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她的一个经历让我以后会很小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就是师母去了印度的那个时候那一天就是那一个礼拜就女儿跟我在一起了。那有一天我们就去打球，打球完了之后，因为她没有带皮包，然后我们要去吃东西，而且那时候刚好下午有另外一个事情，所以就想打包回家吃了，赶快又要再出门。所以我就很自然，因为在一个food court， 在一个 没有冷气的诗歌，所以价钱应该还比较大众化的，所以很自然要打包，他想要打包饭，那我就随口拿了一个5块钱给他啊，那么那我就自己去买我的，他去买他的。那结果后来才发生一个事情是，因为他买的只是那种所谓的菜饭之类的，以为说很便宜嘛，结果没想到5.2块，结果他站在那边，他只有5块钱，他没有带钱，结果就差那2毛钱，那怎么办呢？他就要赶快打电话给我，跟后面一堆人排队等着要还钱，所以他就只有打电话给我，而我当时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听到电话，哇！所以他当时很为难，就是很显然他没有钱，差2毛钱，可是没有得还，那又卡住后面，那又不懂怎么办，就在那边又找不到我，哇，很为难，很尴尬，很为难。那么结果后来对方不懂怎么样搞，哦，他说哦，弄一下 ，OK， 4.8块，还找你2毛，结果最后是4.8块。那一件事情之后，他跟我讲之后，哇，我当时就很深的感受到就是 OK， 以后真的要小心，我不要以为这样算得准准。后来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女儿就讲出这件事，她说真的，有爸爸跟有爸爸妈妈真的很不一样啊。她说爸爸是很细心的，什么都做的，家务啊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他说完全没有得扣分的，但是他说奇怪，就是觉得缺了一点，不懂什么，说不出是什么。那妈妈在的时候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就看到其实这样形容起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很好哦。其实但是那一天后来我们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师母也责备我，那我的反应是我立刻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发现了有些东西是人很容易就疏忽了。所以当下一个敬畏神的心其实是什么？怕做不对，做错，怕得罪神。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属神的优质的生命，那所以要怎么样留心？所以常常我们的言语是不是造就人，是不是鼓励人，是不是安慰人，或者是在破坏，在蒙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留心。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祭司的那个所谓的侍奉神的人的一个生命，这个是一个敬畏的心。第二是说什么？平安正直。哦，这一节第五节下面第六节继续说到这个平安正直。那么这个显处是一个行为的表现，哦，就是从一个人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的行为，这个果子是他的行为让很多罪人离开罪恶呢，还是让人陷入罪恶，或者是他带来的是一个和平，因为这个和平英文翻译叫平安嘛，哦，平安在中文平安，英文的翻译其实也叫和平，所以是带来和平的果子。这个和平的果子包含了第六节这边所说的，它是与神同行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与神同行结的果子当然是美好的，如果果子不是美好，那很显然就也许就不是与神同行。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都要有的一个的反省，就是我们带来的果子是不仁不义的果子，那就不是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的果子当然就是鼓励建造安慰这样的。所以如果不是守住与神的这个侍奉的约，那你会看到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咒诅。所以神亲口的一说再说，这边说了4次咒诅，然后下面就说了整十样不同的负面的东西。所以真的我们求神要光照我们，今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侍奉神或者说做基督徒没有退休的啊，没有说我做基督徒做个5年10年啊，那我就退休了，或者说服侍神，那我就服侍个3年5年，那之后我就退休了。其实没有退休，我们只有转移啊，我们只有说我要提升我的服侍，神有对我有一个新的呼召啊，我要提升，否则的话就没有所谓的退休。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提醒、要自我检讨的。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一到第六节，那么第二段。从第7到最后第17节16节17节对的那一段我把它整段归纳起来，就是祭司当有的生命生活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形态是怎么样呢？第七节 这里所说的第一点就是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做神的使者使人听从真理，这是祭司当有的生活。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 OK 就是神把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使者。所以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的存在常常都是本着为神而活，所以这是第二。相反的第八节，你们却偏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有的生活是使人听从真理，可是第二我们看到相反的是使人废去侍奉的约，就是侍奉是一个约嘛，就是神我要服侍你，神我要来委身在什么事情上来为你而活，来侍奉你，这是个约。所以当违约如果不是因着神有另外的一个呼召的时候，这个违约就变成是不好的，是被神所责备，而且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就是在真理上跌倒。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提醒。第三，从第九节那边，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逊情面。 OK 这里讲到成为一个卑贱的结局，当然是因为不听神嘛。那不听神他们听什么？这里说什么？就是竟在律法上沾逊情面啊！这句话这个中文有一点深，对照新译本很清楚。新译本就说在律法上寻人的情面，意思说看别人的情面，就是说看别人的情面的意思是什么？我跟你有一种的关系，然后我告诉你一些东西啊，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OK 了，好，我就听你的。那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在律法上本来真理才是我们绝对的标准。所以这个就回到上个礼拜当我们在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不是引发了一个东西，就是拿俄米叫路德，你回去吧，你跟着我没有前途，死路一条，你回去吧。那可是路德选择不听，那路德选择不听，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情面，因为寻情面的话啊，是的是的，因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你是我的上位者，你是我的，我跟你有这个情面，那我就听你的。那路德如果听他的，他就选择离开了神的国，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神的族群，就离开了神。所以路德就看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在哪里我也要到哪里。所以这个是路德抓住的，所以路德没听。但是当后面拿米要他去到波阿斯的脚下等等等等，这些好像冒着生死的风险的时候，贞洁被毁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时候，他说你所吩咐的我绝对遵从。所以你就会看到听律法而不是听寻人的情面。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句话。所以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特别我们在牧养当中的人，是我们就要留心就是什么是真理是我们要抓住的，什么是人情的关系是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里头是有它的一个分别的。所以这个是在这里第三个侍奉神的人的一个提醒。第四个，从第十节，就是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所以这里说到我们本来是同为家人，但是有人却以诡诈待弟兄。诡诈待弟兄新译本就把它形容成说对弟兄不忠，就背弃了神的约。所以你就看到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就有了一个的约，这个约是透过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小组，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的体系里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背后有一份的约，所以这份的约很重要。 那么要留心，当以诡诈待弟兄，这里说就是对弟兄不忠，其实这是一个悖约，所以悖约的问题哦也是一个问题。那好，那下面11到17节这一大段啊，我就把它全部归纳起来起来看，但时间关系，今天早上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哇，下面还有很多东西，但是整体一看的时候，就是当中提出了两样事情，说到一个婚姻的问题，夫妻的问题，特别是提到对原配不忠的问题。那这边很显然提到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从第一章我们讲了一些背景，就是他们回归之后看到圣殿不如当年，看到整个以色列不如当年大卫的王朝，不如当年所罗门的圣殿，所以他们那种的感受就觉得，神啊，你在哪里？神啊，到底怎么会情况会是这个样子？结果事情一年一年一年过了100多年了，所以马拉基是在这个100多年后的这个时间，他们对信仰已经冷淡，他们对献祭已经马虎，他们对所谓的律法他们已经不认真，所以不当一回事。那特别是当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婚姻的关系上，他们出现了一种觉得外邦人都可以很多妻子嘛，或者都可以这个旧的不要了，不好的我不要，我要找一个年轻的，我找一个美丽的，就看到这种的违背了婚约，违背了律法的这些的事情的出现。当中14节特别提到的就是一个一种离婚的一种的毁约嘛，对，14节那边说到，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神一直在看人的行为，人的生活，你是不是按照真理、公平、公义、正直，还是你在行诡诈？因为我们的动机显出我们是不是诡诈。那么在婚姻的这个事情上，他们找借口找理由，想撇弃旧的要另娶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毁约。那么所以在真理里头，当然离婚是毁约，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今天我们也明白有很多东西是当年无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悔改了，可是你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事情已经走了另外一段路了。就是当然我们对明白，今天有一些人是过去曾经做错，可是后来已经变化了很多，所以当他悔改，当他真正明白真理的时候，他已经来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有很多过去的事情你只能够悔改，但是你不能够改写历史，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可是悔改很重要。就像大卫犯了很多错，他的悔改就形成他怎么蒙神的喜悦。所以这是有关离婚是一个毁约，所以犯错了还是可以再来。那么当中包括说到不要娶外邦的，那不要娶外邦，这也是神的约。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你也看到神把大原则放出来，可是如果有人做错了呢，神仍然有恩典让错的人，是不是他后来走对路？就像我们知道以利米勒这个拿阿米他们去到摩押地外邦，而他们两个儿子娶了这个摩押女子，所以这个事也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事，也是一个错误的事。可是这个路德他无辜嘛，他是一个外邦人，只因为他嫁入这个以色列家，可是他嫁入以色列家之后，后来咒诅的事情果然发生，就是丈夫都去世了，他成为了寡妇，那当下他就自由了。他因为丈夫死了，他就没有受丈夫的约束，他其实是自由的，他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家过自由的生活。可是他看到了神在以色列，你的国你的神是我想要的，所以他就跟他的婆婆讲，你不要赶我走，我要跟你。所以你会看到当他这样子来认定神的时候，结果他的地位以后不断的改变，形成了 大卫的先祖成为了耶稣的的这个族谱里面的这个重要的人物。那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当人回转的时候，悔改的时候，其实后来就有路了。所以当中看到离婚是神不喜悦，多妻也不是没有娶外邦也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多妻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人就是可以选择不听啊。可是当人选择不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开始脱离了祝福，你就会在一个很辛苦的咒诅的里面。当然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人苦惯了之后啊，就觉得日子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以为我最苦吗？我看别人比我更苦啊，所以我其实还蛮好的。所以有时候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比较之下，你比上不足，你比下有余，你就自我安慰，你也觉得这样也是还很好。可是神真正的祝福是在他的真理跟他的律法里头，他的标准跟他的要求的里面。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就是持守圣约，就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这个是侍奉者的一个回应。那么否则的话，咒诅就会临到，最终苦了自己。那这边说了好多负面的咒诅，所以当神讲这一切的时候，其实神不是要说你看你就是死路一条了，你就准备死啊，死得很惨。其实神讲这些话，透过先知讲这些话，透过今天晨祷讲这些话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要定罪而已，而是为了要人悔改，要人悔改。当我们听到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更会听然后更会悔改的人。不是我们不会犯错，真的我们都随时可能犯错，可能讲错话，可能做错事，可是当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悔改。所以当悔改的时候就有出路，悔改就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所以这是马拉基透过第一章提醒我们的一个信仰的生活，第二章提醒我们侍奉的生活，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